请最大的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十九页，我们今天从19页经文第一行的下半段，从六通生，请看经文：从六通生，从三明生，从37道品生，从止观生，从十力四无畏18不共法生，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生，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生。诸人者，亦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维摩诘居士，他为了教化众生，视现四极，视现生病了，然后这个国王还有宰相、宰官，还有皇亲国戚，还有这些文武百官，以及士农工商，乃至于他的亲朋好友，都去探病。他就借这个探病的机会，这个机缘，来跟他们讲这个身，你看这么不牢靠会生病，所以身是苦本。我们这个身在三界里面，生老病死有这个三苦八苦无量苦，无量无边的苦都是由身而得的。这个苦我就不用再解释了，大家都晓得了。所以不要再执着这个身见我执我们要求证得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所以要求证佛身，要能够证得佛身。佛身就是我们的清净法身也就是我们的本有的本地风光，我们这个觉知性，我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真如佛性，也就是我们见闻修常觉知的本性，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本源你要证得这个身，你证得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证得佛性你要示现什么身都可以，这十法界任你遨游，而你在这十法界没有生老病死，而你在这个十法界真的可以说是心想事成，是世事无碍的法界。所以我们本来不需要这个身的，是因为迷而感这个身子，而感这个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所以我们不能颠倒我们要追求求证得以我们的清净法身而这个清净法是正是我们这一念心，就是我们这个空灵的本性，灵空的觉知性那我们受缠缚了，所以当我们这一世寿命尽的时候我们又随业牵引我们这个觉知性又随着我们业力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了，要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够出离所以前面跟我们讲当乐佛身这佛身就是我们的清净法身人人本具的那这个佛身从什么地方生呢上个星期我们讲了一部分了，今天我们就接着再讲，从六通生，从三明生这六通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还有漏尽通那个前面那个五通，天眼、天耳、他心、神足、宿命，这五通可以说是一定可以成就的，定可以成就这五通。所以你看到外道他们修禅定乃至于仙人他修禅定，他就有这五通。所以在古代印度有很多修正而得五通的仙人，我们就称他叫五通仙人，他可以飞行自在的。所以这个是定感得的。但是那个第六个漏尽通，漏就是一切烦恼断除了，漏就是烦恼的意思，烦恼尽了那就要有智慧你能够观照所以你有定，你有身见我执，你还是可以得定可以入定 但是啊，你有身见我执，那正是个烦恼的根本啊。所以你想要能够得到肉尽通，你一定要破除身见我执。那你破除身见我执，如果从藏教来讲，你最起码入手的方法，你要有修四念住观，来破除对于我们根生世界的执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修苦集灭道，修三十七道品，将来破我法二执。如果是以大乘佛法来讲，你要悟明本心，明心见性，知道法界本来就是我们的心性幻化出来的，这一切境界当体无生无自性啊，这样来破我法二执。你没有了，没有了这些分别妄想执着，烦恼就尽了。所以真正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那唯有你通达实相才能够做得到啊！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它就是我们觉知性无声，就像梦一样，梦里面没有东西的，就是心变现出来的影子而已。从这里下手是最快的，用这样来止观，像大圣起信论教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破我们的第八识。那如果以小圣的方法，那就是我们以四念住观、四正勤啊、四如意足、五根无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将而证得的。所以这个肉尽通是需要有慧，所以这个六通，那就是定慧等持，乃至于证的定慧一体而生出来的。那在这个六通生，从三明生，三明也是一样，要是以定慧一等持，乃至于证的定慧一体而生出法身来的。定是外不取相，内不动心，慧是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啊，所以啊，佛法常常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并不是说看了什么都看不到，不是这个意思，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不见一法可得，没有得失啊，没有取舍，但是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通达无我法者”，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可是没有人通达了我跟所通达的，我了解的这些相对待的境界。换句话来说，没有我跟我所这个相对待而生啊。所以这个法身就是从定慧等持、定慧一体中生出来的。三明也是一样，那三明是指我们这六通里面的天眼通啊，跟这个宿命通跟肉尽通这三个更殊胜者，更殊胜啊，我们称这三明。那为什么其他天儿、他心、神主这三个不叫做明呢？只叫做通而已啊，啊，它不叫做明呢？因为神主通，它是可以飞行自在的，飞行自在。你看五通仙人，他就可以飞行自在的啊，他可以腾空飞行自在，定就可以感得了，所以它是一种功夫，一种技巧。你看像现在报纸也常常登大陆有很多奇异的人，他可以吞刀片，对不对？你不能说哦他成佛了，是不是？那你看有一些人啊，美国有大卫魔术师，可以关在什么伦敦那个地方关了40几天啊，什么都不吃啊，依照科学家的这个研究，一个人只要好像是20几天没有吃饭，20-30天没有吃饭就饿死了。他40几天只有喝水，哎，就活得好好的。你总不能说是哦，你看他成佛了，这只是一种特异的功能而已啊。所以神主通也是一种特异功能，所以他不能叫做明。那天耳通，但他能够听的声音，他能够听到声音啊，很远的地方，隔山、隔海、隔墙，他都可以听得到。啊，他是用心在听的，不是用耳朵的，用真心，因为我们真心本来就偏一切处的，所以这天耳通啊，他只是能够听到声音啊。那他心通呢？但是就知道别人的心在想什么而已啊。所以这三个不叫做明， 而这个天眼通呢，他能够知道未来的苦，他能够看到你今生能够造恶业，感得到未来的苦，看到众生为什么他的来生会怎么样，这是因为他造作什么因缘啊，所以他能够感得到他的苦。如果这个人他造作善因，来生可以感得到乐；如果人这个人修学菩提因啊，发菩提心，修菩提道，这个人在多久以后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像佛陀在法华会上为他的声闻弟子受记一样，在多少劫以后会成就无上菩提？佛名叫什么？佛号又是什么？国土有多清净、多庄严？那叫天眼通。所以你看看天眼明，因为你看到这样的境界，哎，会叫你升起智慧，啊，会升起厌离我们三界的生死烦恼的苦，知道这因果的可怕，能够增长智慧。所以这个明有光明智慧啊的意思啊，所以天耳能够增长你的智慧啊。那宿命呢，能够知道过去的苦，过去的苦啊，你过去生的苦乐，也是由于你过去的过去所造作而来的啊，所以才会感到这么苦，所以能够让你升起智慧，懂得怎么来断恶修善，来发菩提心。那漏尽明啊，他能够正观，他能够正观一切境界，因为他知道我不可得，所以声闻他正我空，他知道敏事存离，他知道这境界都是空的，知道诸法总相得不到啊，破我执生见。那如果大圣佛法来讲，他悟无生，发开见佛悟无生，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但是即空即假即中皆不可得，所以他能够提起正观，提起慧观，所以能够断一切烦恼。所以这三个我们叫做明，明就是智慧的意思，智慧光明。那前面只能够叫做通啊，所以这从三明的三明生啊。那我们会觉得，那到底天眼通跟天眼明又有什么不同啊？那宿命通跟宿命明又有什么不同？漏尽通跟漏尽明又有什么不同啊？那天眼明他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他知道哦，你的来生会怎么样，再来生会怎么样啊？那宿命通也是知道你过去生会怎么会啊？过去生曾经做过些什么，能够啊，曾经是从哪一道过来的？像现在催眠的话，能够把它催眠知道你过去是什么啊？那漏尽通是什么？就是烦恼断了啊，心不生烦恼了，解脱了，烦恼断了啊，不再生起烦恼，不再攀缘外尘境界，心得解脱了，那漏尽通。那如果转成这个明呢啊，如果是讲天眼明，那天眼明他都看得很清楚了，你来生会怎么样？那来生你会得到这样的果，是因为你过去生的什么因现前？那你过去生什么什么因，跟着过去生的什么因现前，现在成就这个果，你那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因缘他看得清清楚楚啊。那如果天眼通就知道，嗯，你来生会生天人啊。那天眼明他可以看到你来生会生天人，你那时候你会认识到谁，你的夫人叫做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缘，是因为你过去生跟他是怎么一个情形哦？你在天人的时候，你会学习佛法，是什么因所以你才会去学习佛法，会做护法，是什么因？这一切的啊，本末究竟，这一切的相关的关系，这一切互动的关系，他都能够圆观，这叫做明。那天眼通他只能够说，哦，你过去你来生会当天人哦，乃至你的来生会在什么地方去啊，会生在什么地方，只是能够知道这样而已。那天眼明能够知道这里面更详细的情节，什么原因才会这样，那会跟谁在一起，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缘故，他能够分析的非常的清楚，这就变成明了啊。那宿命明也是一样，宿命明如果说宿命通，那只是知道他过去生当过什么，从哪一道来的，是怎么样，就知道这样而已啊。那宿命明不是哦，他知道你过去生会怎样，那然后因为你过去生的什么因缘，什么这一世会感得怎么样的果，那你过去生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你过去生的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这种相关的关系他都晓得。像佛陀那个他有一位那个人天供养第一的天人供养的，那又就是什么名字我就想不起来啊，他有一个别名叫牛刺，因为他吃东西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他嘴巴是这样歪来歪去的，像在牛在吃草一样的啊，哦，像牛在吃草一样。那大家觉得奇怪的，那为什么他老是嘴巴没事就像牛这样，牛你看牛没有事嘴巴就像磨草这样歪来歪去这个样子。哎，佛的很多神通弟子也知道，哎，他过去生是当牛的，也都晓得了。那就去问佛陀啊，我们的师兄弟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哎，佛就知道了。哎，他过去生呐、在多少劫以前呢、在什么时候以前呢、他曾经讥笑过一个老比丘啊，那比丘的年纪老了，牙齿也掉了，所以他念经的声音呐、念得特别奇怪啊。那这时候啊，他这位弟子啊，他是个小沙弥啊，很调皮啊，这玩笑开不得啊，他就说：“哎呀，师父啊，还很调皮啊，老比丘啊，你念经很像牛的叫啊，对不对？”啊，那这讲完了以后，那老比丘说：“你赶快忏悔，赶快忏悔。”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已经是证四果罗汉了，你看毁谤四果罗汉不得了。”他赶紧忏悔，赶紧忏悔。没有堕地狱，但是做了五百世的牛、这个果报经过多少时间以后，果报现前了，现前连续做了五百世的牛，所以他做了五百世的牛以后，现在来变成我的弟子了，所以那个习气还在，所以那个没事的时候就嘴巴这样摇来摇去，像牛在吃草这样子啊。牛它是反啄嘛，它有好多个胃，所以它反啄，所以它吃过的草它会吐出来，就这样磨来磨去这样子。那他也证了四果阿罗汉了，所以佛啊就不准他在僧团里面，就叫他到天上去啊，接受人天供养，所以他是供养第一，他受人天供养，不能在僧团，因为在僧团如果别人一看，你很像牛在吃草，那个人又倒了霉了，又要做五百世的牛，真的很倒霉，对不对？所以佛，你不要在这里，你到天上去接受人天供养比较保险。你看像这么细节啊，那个佛都很清楚啊。后来还有一位周利盘陀却啊，他也是很笨，背什么东西就忘了，给他背那个出家的四句偈，怎么背也背不起来，乃至于背了少佐这两个字啊。我问他说是你在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在寺院，在僧团里面我是扫地的。好，你就念少佐，扫地扫心地啊，他叫他念少佐这两个字，扫把少佐，念了扫完了啊，然后念左少就忘掉了。你看记忆力这么差啊，人家问他佛陀他怎么会这样，佛陀说他过去生是个啊，是个这个精通经教的个比丘啊，但是他吝啬不肯告诉人家，自己觉得我懂了不告诉人家，结果今天感到这样的果报，像这个什么因缘，过去的因缘，所以感到这样的果报，这个就是完全知道，这样相关的关系都晓得，这个就是明啊，就是漏尽明啊，不是漏尽明，是那个宿命明。那漏尽通是什么呢？他烦恼断，他真的没有烦恼了啊。所以因为什么呢？他只要心稍稍一动，他就能够正观这一切法，所以心绝对不会为外境所动心的啊，所以心恒清净不生烦恼。但到了漏尽明是什么呢？他绝对知道他绝对不会再生烦恼了，烦恼绝对不会再生起来了，而且清清楚楚。所以佛你看他有四五位，他在一切场合在跟一切外道讲说，我已经断尽一切烦恼，而绝对不会再复生烦恼了，这证明就知道了，绝对不会再生了。那有的阿罗汉呢，你看到在 天台宗里面所说的九种阿罗汉里面呢，有一种叫退化阿罗汉，虽然他现在已经证阿罗汉果了，没有烦恼了，但是他很担心呢、他很担心一不小心烦恼又会生出来的，变成退化了。所以有些阿罗汉他证的阿罗汉果了以后，他怕他这个他所证的这种所修正的这个漏尽通他又退了。退步了或怎么样，退到虚陀洹果了。但证阿罗汉果是绝对不会退过于虚陀洹果了，虚陀洹果是未不退的境界的啊。所以有的阿罗汉呢，干脆就自己不要阳寿不要了，赶紧走，对不对？入涅槃比较妥当啊。有的是这样子啊，那个漏尽通就是他虽然烦恼断了，但是他不能了知，我绝不再生烦恼了。漏尽明就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从此绝对烦恼不再生了，他除了现在能够正观一切烦恼不生，他也知道以后也烦恼绝不再生了，那就转为漏尽明了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法身是从六通生，从三明通三明生啊，三明六通可以连在一起说的。那这三明六通是已经修正成果了啊，修正成果了。那是怎么才证得三明六通？就是要从定慧等持一直证到定慧一体呀、定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体呀、就是我们今天觉知性呢、慧就是一切清楚，一切明了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从这样的心性中生出来的啊，来成就我们的法身呢。所以这法身是从六通生，从三明生。从三十七道品生啊，那三十七道品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啊，有四正前啊，四念住啊，四正前，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所以三十七道品分七科啊，依降而修正，能够处理三界生死烦恼而证菩提。所以啊，法身是从修三十七道品而生出来的啊，从止观生，止观这里的止观啊，一定是指的大圣止观的，因为法身是佛所证的境界，所以我们生闻缘觉都还没证法身。法身是十教菩萨，也就是法身大士，他会在百千世界世间成佛的，所以能够生出法身境界，他必定证的这三智。这一切智知道一切法的空相，一切法空，这是从我们心体上讲的，一切法都是心体幻现出来的，所以一切法空啊。那一切法啊，那也一定具有这道种智。道种智是从熟地上来讲的，这是我们心体幻现出来的十法界啊的这个种种差别相啊，像我们法华经所说的如是现象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做我们十法界的一切事理因果这些差别相啊，这个是菩萨的道种智。这个是从我们一心体幻现出法十法界来讲的，这是从熟地上来讲的啊。那一切种智就是从中地上来讲的，所以从心体体空即幻现出十法界这个现象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是空有不二的，这个从中地上来讲一切种智。所以正法身是一定要悟一心的，要悟明一心的，那悟了一心你才能够修大圣止观。所以止观有同盟止观啊，你看同盟止观像我们所讲的那个智者大师所写的修学坐禅止观法要，那个就是讲小止观，心安住一处修禅定啊。那像我们这个修六妙门，那个也是从小止观这样来直见来进步啊。那就小止观属息嘛啊，属然后水然后止观环境，到了境的时候也是看到我们的清净的自信了，可以说这个六妙门啊，可以从小止观而入于大圣的止观了。但是它是一定这样用奢摩他的方式这样而修入的。那如果我们讲摩诃止观，讲大圣止观，那你一定要悟本心，了解这一切境界无生，了解这十法界就是你自己心性幻现出来的啊。原来法界就是一心，一心法界呀、 所以生就是无生啊，缘起之法啊。所以佛法统归可以讲缘起，缘起，缘起法。藏教讲，藏教讲什么？讲业感缘起啊。小乘教、原始佛教讲业感缘起，然后到了大乘佛教啊，像唯识就讲阿赖耶缘起啊，然后到了大乘的宗教、大乘始教，大乘开始是讲阿赖耶缘起，到了大乘的宗教，也是到了后期的大乘了，就是讲啊如来藏缘起、真如缘起。那到了大乘圆教就讲什么法界缘起，还是一心缘起啊，法界一心，一心法界。所以你要了解这十法界原来就是你这一念心性幻现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我自己的心性怎么会跟大家幻现在一起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同病相怜，同病相怜的共业所寄。你有这个毛病，有这个习气，我有这个毛病，有这个习气，好了，大家共业相怜，我的心，我这一念心幻现这样，你也是幻现这样，大家彼此幻现在一起的，同病相怜的共业所寄，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大乘佛法他一定了解无生啊，一定了解这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地水火风空根识，就是你自己一心幻现出来的。所以我常常用这样讲啊，本来法界就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没有办法想，但是由于无明的风暴，这个不思议的能量变成了心能跟知能，在阿赖耶里面呢，就具有心能跟知能了。知能幻现出我们的内根身万气界啊，心能幻现我们在十法界有情众生诸有情，这很清楚了。所以十法界是一个体啊，一就是一切同体啊。所以你了解诸法实相，这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你了解了以后，都是你自己心性变现的，像做梦一样啊，梦里面的境界根本得不到了。所以你只要知道它得不到，放下万念，止就成就了，定就有了啊。所以止观止就有了。所以这个止是真的是体真止啊，就是对空观，知道这一次是空的，得不到啊。体真止，本体是不动，像虚空一样，虚空原不动啊，啊白云自来去，虚空是原不动，体真止啊。那你知道这些相啊，是行业发现的假象而已啊，对不对？行业发现假象根本得不到啊，所以你就能够行什么方便随缘止啊，方便随缘，随着因缘。遇到了什么因缘，根尘接触遇到因缘，知道这个心性行业发现出来的影子而已嘛，是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是八四五十一心所硬化出来的假象而已啊。所以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时时提起关照啊，方便来对治我们的烦恼，方便随缘止，这个是啊所观的是啊以这样来修止，但是他所观的境界什么，我们叫做什么假观。假观，这些都是幻化虚假的假观啊。那你了解，原来就是我们这些心体啊，心的体，当体是是空的啊，但他行业发现了这些幻化虚假的东西，根本得不到，所以你就能够离与空有两边，好吧？离与空有两边啊，不住空也不住。有也不住中间，所以我们就叫什么习两边分别止，不堕两边，不堕取舍，不堕有无，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这个观叫什么叫中观啊。所以这三止三观，所以你要能够修三止三观，你一定要悟一心，了解什么一心三谛理，是全体的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心啊三谛理显出来的。体是心体，相是心体行业发现的啊，它的作用啊，它是真空妙有的，一切法得不到的。悟了这一心三谛理，这样来修止观，就是大圣止观。然后再修这个止观，当然啊，我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体真止是用于空观，方便随缘止是用于假观啊，那习两边分别止是用于中观，那这种止跟观是并运的，因为你有止，就用这个就有这个观，它这个时候止观是并运的。但是在这里面有个不同是什么？这里面的止观不是我们在对境界这样的止观而已，它为什么要在境界里面修这个止观？它就是依于大慈悲心， 因为他看到法界一心，他看到一切法界跟自己没有分别啊，啊，一切众生跟我同体啊，所以他升起无缘大慈，通体大悲，他生死这样的观，所以他念念想要帮助众生，但是他知道众生是幻化虚假，体真实，体空寂，得不到是心幻现出来的东西，所以他在境界中里面，他度众生。啊，我们常看那个经上所说的度梦幻众生，见随业道场，就是你真正体会到大圣，体会到一心实相的道理以后，他就有这样的感觉，而且他也真正能够修行一心三观，修行这大圣的这三子三观的方法，这个都是悟了以后，悟后而起修的。所以在这里从子观生，从这样修到最后打成一片了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的融入实相，法身就现前了。当法身现前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是你的心中一个泡泡，一个影子而已啊。因为你整个宇宙万法就是四相嘛，它四相是从哪里来的？从心现，从心体一样现，现象界讲从心现，从本体界它就是心体，那这个也是你心体的一点啊。因为你的心体是前体的法界，那这个就变成你的应化身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法身就显现了。所以这法身显现，五蕴身就是法身了。五蕴身包括内根身、外气界，通通都是你自己法身所现的。所以啊，这个佛身从止观身，从实力四无所谓是八不共法身，这实力四无所谓是八不共法，这个我们在前面都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详细解释了。而这实力是无畏是八不共法，这个是从什么地方现出来呢？都是从我们自信中本具的，都是我们真如自信中本具的啊。那要怎么把它开发出来？从定，从前面止观而入，最后明心见性就显出来了。所以经上常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怎么明心见性呢？放下万年就行了，因为我们心性本来就具足这些智慧啊。但是就是因为你起一念攀缘，而越迷越深，产生了我法二执。你今天主要把这我法二执破除了以后，好了，这些功夫都现前了。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过了，我们往往以为根本智就是清净心体，清净心体是根本智，那你一定会想着啊，那我这个清净心体，那根本智那个清净心体，这有什么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清净心体是无实啊，无实啊，但是它显化出来就无虚啊。它显化出来的最基本的智慧有什么？三明六通、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十力啊、四智菩提，这都是它根本的东西啊。它本身就具有这些啊。啊，那为了帮助众生，从这样的智慧来升起后得智，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来顺应时代的变化啊，像我们现在有什么科技啊，啊，有什么电脑啊，有网络啊，有这种一世代的世界里面，哎，菩萨来我们这个世间，他也要学这个，他不是说我已经开了根本智，我这个不学就会网络啊什么都会了，不是，他要学，这个是修后得智，广学多闻，学了为什么？行四舍法，立身啊，立行，跟你做同一个事情来帮助你。但是他学起来不得了，他可以当你老师。你不会了，他学一两个礼拜就会当你老师了。你学了几十年，还不如他学一两个礼拜，因为他是用真心在学，那个速度很快，不得了啊。所以你的清净心体里面，这些实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是本具的，所以这。从实力四无畏是八不共法身，就是指你要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现出来你的清净法身啊。那从断一切不善法及一切善法身，那你真正要改过自新了。所以忏悔业障，忏是忏其前愆，悔就是悔其后过，你一定真的要改过自新啊。所以我常常讲学习佛法不用问别人，你现在修得怎么样啊，你现在怎么样了啊，我现在啊又怎么样了，不用问别人，你问你自己，看看你现在心都想些什么， 你以前那害人心、嫉妒心、障碍心、见不得人好心、仇恨心、报复心，哈，这个虚伪心，哈，那个好面子心，这种傲爱民主，哈，跟人家比高下的这种心，借着你的修行，这都是不善法。借着你修行，借着你知道得不到的，借着你这样关照，借着你依说你读的文字来起关照，来起觉照，慢慢舍掉，慢慢舍掉，慢慢舍掉了，最后这些心越来越不会生了。即使你稍稍生出来，你马上看到了生这些干什么啊？万物都跟我同体，他好我才会好，他也是跟我一样同个体性，我爱护我自己的小孩，我都希望他比我好。那众生呢？啊，他跟我同一个体性，我的小孩，我生下他，啊，他还不听我的嘞，对不对？思想还不一样啊，那肉啊也不一样啊，对不对？身上的体质都不一样啊，只是一个我感觉他是我生下他这样而已啊，我就这样狠命的去爱他，所以有的人生下来抱错了小孩。对不对？抱错了小孩，哎，也是痛的不得了，因为他不知道抱错了小孩嘛。等他知道的时候，马上就觉得哥啊，也不是我的孩，对不对？一定要换回来才会产生真心来疼他。人就是这一念的执着而已啊。所以一想啊，那众生跟我同体同一个体性啊，这个身上的四大也是从那种真如不思议的能量变现出来的职能。一切众生的心，他在想能想的东西，也是真如啊。变现出来的心能，同样的东西，同体啊，同一个体性，他好我也好啊，我为什么要嫉妒他？你用这样一观照一观想，慢慢舍慢慢舍，你越修心越来越清净，再来把你以前那些嫉妒障碍烦恼啊，慢慢转成什么，哎呀，随喜赞叹高兴，看到人家成功欢喜，这些事情你都知道吗？你心里是不是这样？你都知道吗？你问别人干什么，对不对？然后你碰到什么事情，就是心很清净，能够广大的包容，看到人家对你生气啊，以逆境现前，哎呀，你想他一定很苦恼，算了啊，很苦恼，我不要去，不要跟他计较。如果你被人家骗了钱了或怎样，哎呀，一想到他骗了钱，一看到他那么苦，哎呀，算了算了，对不对？我还不需要去骗人，他还要骗人，他比我更可怜。既然骗了，哎呀，我何必再去为这些事情来生烦恼？你的心量就会自然越扩越展开，越扩越展开呀、啊。所以，我一个朋友啊，他说他欠了人家的钱了、啊。他有一次去跟他讨了钱以后啊，他欠他钱，欠人家欠他的钱了、啊，人家欠他的钱，他有一次去讨了钱，跟人家讨钱了以后，从此就再也不会去欠人家欠他的钱的家里跟他讨钱，他再也不敢去了。为什么呢？他有一次就到他的人家欠他钱的家里去跟他讨钱啊，然后一看，哎呀，糟糕了，他的小孩子注册费也没有，他家里桌上只有两样菜而已，一米线兼导游，对不对？两样菜，哎呀，再一看，哎呀，哎呀，那小孩子啊，也没有新衣服，家里，哎呀。这个也这个、看起来都破破烂烂的，一想，哎呀，算了，哎，你来干什么了？啊，没有呢，我来看看你，来拜访拜访你了。哎，你要不要钱？再借给他两万块，你看看，心里慈悲心生出来了。所以你啊，所以真的是慈悲能够化解这些仇恨呐、啊。他说慈悲没有敌人呐、啊，你常常想到这个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慢慢慢慢，你心境就转过来了。当你心境转过来了以后，你心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因为善法能够帮助你清净而已，就是恶法才会帮助你烦恼啊，就没有办法止息你的妄念了、啊。所以一定要从集一切善法生啊，像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这都是无量无边的善法，从这里去做。这一段经文特别指出来呀、啊，就是告诉我们了、啊，佛法要实践了、啊，你懂道理要去实践了、啊。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看书，他不愿意去实践。啊，因为他看到众生都很可恶，对不对？哈呀，这众生看起来真讨厌，对不对？每个人都不是找麻烦，就是找岔，就是怎么样斗来斗去，哈呀，这种太讨厌了。但是拼命看书，那没有用啊。所以今天啊，有一对母子来我公司，我就给他们给他妈妈念珠，也给他念珠，他念珠收了，我就是在拿一些书要送他。 他妈妈就跟我讲，哎呀，他学佛学很久了呢，他学很久了啊。那我就说，哦，你学很久，那我就跟他准备要拿更深一点的书给他。他说，啊，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书很多，我现在都送掉了，我通通送掉，因为我读了那么多，最后不知道该怎么了，总头都花掉了，灰机啊，唔再被安那虫，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那我说，那你现在怎么？还好，不错，他总算找到了一个法门。他说我现在在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可是我心里在看他好像根本没有在念佛。所以有的人啊，你看着他，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在念佛的话，他的相貌会不同的，他真心的念佛不一样。你看那个蔡崇胜老师，蔡老师，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念佛人，那副啊那个样子的，嗯，对不对啊？那个一副讲不出来那个味道。反正学佛的人到了他跟法相应的时候，一看就知道他是佛弟子，他学佛就有那个样子。他跟佛跟法不相应，一看就知道。然后你说你现在只念佛，我心里觉得不相信，对不对？哦，不相信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修什么，我念佛，他根本没在念，只是嘴巴说我在念佛这样而已。那今天为什么他会碰到这种困境呢？就没有去实践。你有去实践，有去做，真正这样去做，去行，去改过自新，去端正自己的行为习气，你自有那个因缘会给你找到的。他自有那个因缘，你到那个因缘，你要突破要进步的时候，你的福德因缘福至心灵就叫你去看那一部书，你自然就会从这里又有更甚深的体会，你的境界就会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所以实践很要紧，不是说你看很多书你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看很多书只是懂很多，对不对？但不一定这是你自己的境界。所以看很多书啊，在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数他人家宝啊，也有一句话叫做画饼充饥啊，说俗数宝，但是这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你要真正的正法身，是要从断一切不善法啊，集一切善法身，你就要去实践，就要去做，从改过自新这样来下手，行六度，你一定会进步的，一定会进步的。啊，从真实心、真实身，从不放逸身，从真实身就是从去妄显真，真实真是本有的，妄是本无的，但是我们现在被妄障住了。所以我们真是本有的，本觉本有嘛，智慧是本有的。但是我们在本有里面突然提了一个名上立名，知见立知，有了相对待的境界了，然后继续再去分别境界，越迷越深啊，那让我们不能回头了。还好现在啊佛八相成道示现在世间，跟我们讲出了这个秘密啊，让我们将来这个从不放逸将来生出来，来生我们的法身。所以今天呢，有几位居士啊，我们大家一起在吃饭，讲到这佛法的时候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啊，我们常常会讲佛啊，大慈大悲呀，无量的慈悲呀，啊，可是啊，因为你现在是什么？我们对于一种宗教的很深厚的感情，对佛教一种感情，大家都这么讲大慈大悲呀，大慈大悲呀。所以我们一种感情的感觉，好像他大慈大悲。那如果你逐一去想，他也没有给我新台币啊，也没有从空中掉下来两块黄金呢，对不对？啊，那你会想想，大慈大悲在哪里呀？啊，所以因为他没有真正去感受到，没有去实践。但是人家讲他也这样讲，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这样。所以万一有一天他碰到了逆境呢？他碰到逆境，有的人呢，啊。学佛很多年也很花心，最后医生检查怎么样了，或者是他财产怎么样了，破产了啊，或者什么不是破产，赔钱啦，赔很多钱或怎样，开始就埋怨佛啊，佛我以前说你很慈悲啊，我也帮助你不少啊，我也帮你印经啊，我也帮你怎么样啊，你看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你都没跟他不比耶，对不对？然后你万一生了一点病了，你都没派两个卫兵搞我卡起来呢，对不对？护法，对不对？你都没有派两个卫兵来帮我站一站啊，对不对？我说我怎么会这样呢？那怎么会奇奇怪怪就开始埋怨？你不了解道理啊，不了解因缘法，佛也 佛自己的定业也一样啊，他示现给你看，他也头痛三天啊，对不对？一样啊，这十地菩萨都还要受一时的果报啊。但是佛跟你讲这些道理，就是什么呢？为什么他大慈大悲？只要你在修正上，你从你心性上得到某一个程度的解脱，你才会真正感激佛菩萨啊。啊，那我们世间迷在世间的五欲乐，佛跟我们讲五欲乐不确实。